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基督徒的饮食。基督徒的饮食，记得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和大家所分享的是有关基督徒在处世为人的每一方面，无论是明白神的旨意，无论是基督徒的言语，还有今天要分享的基督徒的饮食。论到基督徒的饮食，我记得我曾经专题论到基督徒的食物，那是指着属灵方面的，比如读经、祷告、亲近主，还有以神的信实为粮。那么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很直接讲到神对他子民在地上的生活，他们在食物方面应该如何呢？那么我们就从旧约时代最起初的时候开始讲起。那我们从创世纪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盼望人用什么样做食物。请我们打开创世纪，新约圣经在旧约的第一章啊，旧约的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十九节，第一章第二十九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再次乃是起初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就命定地上一切的菜蔬还有果树里面所有有核的果树里面的果子都可以成为人的食物。那是人犯罪之前，也就是未犯罪之前，当时神就以这些为人的食物。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呢，他们是能够享受神所预备的各种的果树。然而在洪水之后，也就是后来在洪水之后呢，神给人的食物呢就开始有点变化。洪水之前那一个时代可以说都是吃菜树的，还有果树。所以我们能够看见，在当时呢，亚当有一个大儿子名叫该隐，小儿子呢就名叫亚伯。该隐呢，他就是专门是收割庄稼，因为他是农夫，就种了许多庄稼。他来到神面前献祭的时候，当时他是把这个农作物里面粗俗的这一些农作物呢，庄稼呢，就献给神，献祭给神。但是亚伯呢，他却是献祭羔羊，羊羔献给神，结果神就悦纳了亚伯，因为亚伯呢是牧羊的。那有人就不明白，因为在洪水之前呢，人既不吃牛羊的肉，那么亚伯专门做牧羊的，岂不是他所牧的羊没有多大的作用？最多羊呢，这个羊皮羊毛可以供人使用，但是它的肉呢，在当时那一个时代却是没有人吃的。换句话说，亚伯在那一个时代呢，他这个牧羊啊是为着献祭给神，所以他蒙神悦纳，也合乎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旧约时代很多时候这个羔羊乃是预表基督。当然今天我们不是专题讲亚伯的事情，我们讲那个时代在食物方面啊，他们很有一个讲究，就是完全吃素的。那是洪水前时代，到了洪水之后呢，神就应许所有的人都可以吃分。所以请我们看创世纪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也就是洪水过后，我们看第三节第四节，第三节第四节，当时耶和华就对挪亚和他的儿子这样说了，他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 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就特别的提到，他说地上活着的动物人都可以吃，因为这是神赐给他们，如同赐给他们蔬菜当食物那样。唯独有一件事是禁止的，就是肉带着血，因为那就是他的生命，不可吃。所以在洪水之后呢，人就开始可以吃动物所有活物的生命，就是所有活物的肉，但是它的血不可吃，因为血就代表它的生命，就不可吃。所以我们看见洪水之后，神乃是开始给人可以吃动物，这是在洪水之后的情形。然后我们再看到了律法时代，到了律法时代，若是你有时间去看利未记第十一章，当时神的子民蒙救赎，离开埃及为奴之家，到了旷野，然后他们面向迦南美地，就在旷野的途中，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向他们颁布了神的律法。在神的律法里面有一个主要的部分是包括了十诫，就是敬拜神，神的心意叫他的子民如何守住爱神爱人的定律。然而在律法还有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神子民生活的条例，而生活的条例里面呢，也特别强调了以色列子民他们在地上的生活要吃洁净的食物，要弃绝一切不洁净的食物。所以在利未记第十一章里面就描绘了昔日神对他子民在地上的饮食方面应该注意的五方面的原则。第一方面就是所有的动物能够吃的属于洁净的，那就必须是分蹄倒嚼。什么叫分蹄倒嚼呢？就是它的脚啊就像牛呢啊，它的这个脚的蹄是分半出去，就是分叉出去。另外它是倒嚼，就是它吃的食物呢，它吃的草像骆驼那样啊，又会回过头来在胃里面再消化过一遍。这种倒嚼的这个消化呢，还有它的蹄是分出去的，是有分瓣的，这叫洁净的食物。另外还有空中的飞鸟就必须是只吃树不吃分，也就是说它吃的是树不是分。若是空中的飞鸟它吃的是一些无论是和肉食有关系的动物，那就不可吃，就不洁净的，那是旧约时代。若是它是吃草吃种子，那就可以吃，这是空中的飞鸟，当然包括昆虫呢。还有海里面的鱼呢，洁净的就必须它是有翅又有鳞，有翅有鳞的就代表是洁净的，没有翅没有鳞的那是不洁净的。还有地上的昆虫有翅膀还能够奔跳的，那就是洁净的啊，就像是蚱蜢那样。还有这一个，所有的动物必须是活的动物，死的不可吃，这是神禁止的第五方面。还有第六方面的禁止，所有动物的血都不可吃，这是第六方面。所以旧约神的子民当他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对他们有一个定规，什么是洁净食物可以吃，什么是不洁净食物不可吃。他们就以这六大原则去分辨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那么在此到底包含着哪些属灵的意思呢？那我很简单以灵意来解说一下。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当时他们蒙神救赎出来之后，神要他们接受洁净的食物。以今天新约时代而言，后面我们就要提到在新约时代我们吃的食物有什么定规。那么 以色列人在旧约他们所持守的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事实上对新约时代圣徒而言是一个有属灵意识的一个代表，因为乃是预表说神的心意要他的子民都是接受洁净的食物。对于基督徒来说，什么是洁净的食物，什么是不洁净的食物呢？我们先不谈物质上洁不洁净的，我们要先谈的是属灵上的洁净不洁净的。举例来说，我们读经啦、唱诗歌啦、看属灵书籍啦，这是洁净的食物，对我们属灵生命是个供应。但是若是看色情刊物啦、淫乱色情的啦，这些和罪有关系的、玷污我们的，这些就是不洁净的食物，使基督徒不可接受的不洁净的食物，会玷污我们。还有旧约时代神对他们说，动物中能够分替的就是它的这个蹄呢分开，这里有属灵的意思，乃是说基督徒今天所接受的一点，就是要与世界分别才是洁净的。然后祷嚼，这个祷嚼呢，也就是这个今天呢基督徒活在地上呢，我们所接受的乃是反复思想神的话神的话我们是要去揣摩，我们接受神的话反复去享受。还有海里面的鱼呢，有翅代表它可以游，它既可以在地上生活，然后有灵呢也同样是分别，因为这个鱼的灵呢就叫水呢，不会渗透它，不会影响它，就有一个保护作用。也就是说基督徒在地上生活呢，既能在地上生活，又能够胜过世界来的玷污。那无论是昆虫有翅又能够跳跃，这也是说能够超越，基督徒接受的食物是叫我们能够超越胜过地上属地的卑微的事情。还有我们看见飞鸟要吃树而不是吃肉，这就像鹰呢，它就专门吃那些死尸的，因为专门吃死尸，所以鹰呢是不洁净的，猫头鹰也是，所以所有的鹰呢在旧约时代都是不洁净的。主耶稣也曾经说，尸首在哪里鹰就停在哪里。你知道鹰啊在空中飞的时候是专门找一些动物死在那边的死尸，它就吃掉，那是很不洁净很污秽的。所以今天基督徒呢，我们是属主的属天的，所以我们不拣选属死的食物，也就是凡和罪有关系的我们去捡。然后吃这些种子啊，这个菜蔬啊，就是飞鸟它吃的这些呢，是属有生命的东西，也说说基督徒在地上所拣选的是有生命的东西。然后又说出了一切属死的基督徒远离，当然我们也不吃任何的血。为何呢？因为活物的生命在血中。有一件事我想提的，就是连基督徒都不吃血。为何呢？因为无论是在律法时代，耶和华严严的禁止以色列人不可吃血，活物的生命在血中不可吃，甚至在洪水之后，耶和华也严严的禁止，就是对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说，不可吃带血的肉，因为活物的生命在血中。而在洪水之前人根本没有吃分，所以吃不到血的。所以在此我们能够看见，就是整个旧约时代神是禁止人吃血，到了新约时代呢，也同样是这样禁止所以到新约时代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里，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里我们看一看请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呢，就是当时使徒们他们对于外邦人信主之后需要不需要持守犹太人那一种 照着律法生活的旧约时代的那些境界呢，无论是洁净的食物不洁净的食物呢，后来他们的定案就是照着神的意思，照着圣灵的意思，就是到了新约时代的饮食呢，神所造的百物都可以吃，只要谢恩而吃就可以，唯有几件事是不可以的，那么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二十八节，十五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我读给大家听，双本圣经的一百八十六面，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样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也就是当时呢，当保罗把福音传到外邦各地的时候，有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甚至是曾经他们是法利赛人，他们后来信了耶稣，然后他们就把旧约那一套要带到外邦各地，要外邦人不仅仅信耶稣，还要持守这个律法上的条例，就是洁净不洁净的食物才能得救。保罗和巴拿巴为了这件事和他们辩论起来，后来众教会就差派保罗、巴拿巴和那些法利赛人同时到耶路撒冷，和使徒们，就是主耶稣在世所带领的那一班使徒们，和主的肉身的弟弟雅各一起，就是在那边有一个大会。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可以说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大会，而那个大会里面是专门讨论外邦人信了耶稣之后，他们要不要在持守旧约时代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就是食物上有洁净有不洁净的。结果那一次的会议很清楚地表明，外邦人呢，他们可以财物都可以享受，唯有几件事是一定要遵守的。他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就是不仅仅是使徒们定义，是圣灵定义。定什么义呢？他说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就是以色列人持守律法的时候，很多细节上的规条是以色列人都觉得重担，他们都自己都承受不了的。所以他说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第一，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若是你问我，到了新约时代，神是否还有像旧约时代那一种的禁戒呢？我告诉你，没有。因为到了新约时代，在提摩太前书那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因信神啊，深信百物都可以吃，凡神所造的物都是洁净的，只要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什么不洁净的。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已经蒙神的恩典，因信耶稣宝血的洗净我们，我们得到洁净。所以提多书那里提到，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义的人什么都不洁净，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与他相悖。也就是说犹太人他们在新约时代，他们还是强调外面那个洁净不洁净的事物，但是却忽略了这一个人蒙主洁净，心灵得到洁净。所以到了新约时代呢，神是应许我们百物都可吃，只要谢恩而吃。所以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是百物都可吃，只要谢恩而吃。但是有一件我顺便一提的，就是神昔日教导他子民的那一个生活呢，从这个健康的角度，从身体健康和卫生的角度来说，实在是对神的子民也是个保护，也是值得我们新约圣徒呢在神的面前呢的一个学习。虽然我们靠着主知道百物都可吃，然而有一件事，就是神所提到的呢， 我们都要留意的，在旧约时代留意什么地方呢？让我举个例子，神对以色列人说，他们吃羊羔的时候，羊羔的油啊，的脂油啊是不可吃，若是谁吃了羊羔的脂油，要从民中剪除。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从来不吃羊羔的油啊。那这是神保护他们啊，为何呢？因为羊羔的脂油啊，那个胆固醇是非常的高，对身体是非常的无益，所以以色列人吃羊肉的时候总是烧啊，因为一烧呢就把那些油啊烧掉嘛，所以吃下去对他们身体还蛮有益处的。甚至神许多时候叫他们吃羊羔的时候要加上苦菜，你知道苦菜是很喜油的，当然这里有属灵的意思，若是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羔羊预表基督，苦菜预表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们要背十字架跟从主，有属灵的意思。但是另一面来说，我们就着饮食而言，神还是保护他的子民，不可吃动物的脂肪，它的脂油不可吃啊，那是很清楚的，那是保护以色列人的身体啊。还有这些洁净不洁净的食物，比如说死尸不可吃，那是保护他们，因为动物死在那里就很多细菌，有时是病死的啊，各种原因死的都有很多很毒的细菌，有时甚至是有瘟疫，神保护他的子民不可吃死尸。属灵的意思，对基督徒而言，我们不可接触一些令我们心灵会死亡的那些犯罪的那些色情淫乱的东西，有它灵意，也有它字面上的意思，两面都有。还有我们知道在食物上，神对以色列人所强调的，比如说牛是洁净的食物，因为它吃草嘛，它的食物是好嘛，所以对身体相对有益嘛。所以很多的这个洁净不洁净，比如说鹰因为它吃了很多死尸，所以是很肮脏的，人若去吃鹰的肉呢，当然是不健康啊。这不是说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就要完全守住旧约时代的那一条律，不，若是我们像安息日会的人去守住旧约那些条例，在属灵上来说是个堕落，因为是靠食物想称义，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称义，这是大大得罪神。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我们因信耶稣百物都可吃，只要谢恩而吃都可以，但是就是对弟兄姊妹的身体的健康而言，我还是提议弟兄姊妹还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旧约神对以色列人禁止的某些不洁净的食物呢，实在来说也是对神子民的一个保护，对他们的健康是有益处的。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新约神的境界是哪些，到了新约时代，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这里第一个境界就是禁止吃祭偶像之物。为何禁止吃祭偶像之物呢？因为偶像呢是外邦人去拜祭偶像，就等于拜祭鬼，就等于拜祭魔鬼撒旦，所以他把祭物呢献给魔鬼撒旦，在那边拜的时候，那一个祭物就不洁净了，那一个祭物就与鬼有关系了，所以那个献上的祭物就与鬼有关系了。而当基督徒去接受了这个食物的时候，就是给魔鬼留了地步。虽然在圣经里面有两处的圣经的讲法都相对有不同啊，好像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那里保罗就提到说，只要谢恩而吃那就可以了，就是对于祭偶像之物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啊，只要谢恩而吃就可以了。然后呢他就说，若是有弟兄看见你吃祭偶像之物啊，你就因着弟兄的缘故就不吃，免得他的良心软弱了。所以有的人就说啊，祭偶像之物我是可以谢恩而吃，只不过是若是为着软弱弟兄的缘故那我就不吃。其实若是你认真读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当时是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形，当时的情形呢，就像第十章那里提到，保罗说凡世上所买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整个哥林多雅典都是拜偶像，保罗传道到雅典的时候是满城都是偶像，是一个非常迷信的地方。凡世上所买的菜啊、油啊、米啊、日常生活的日用品，每一样都是拜祭过才拿出来买的，因为当时人相当迷信。那么若是身为基督徒不可吃祭偶像之物，那他们就不可能生存了。所以保罗说凡世上所买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不要良心软弱说啊，他每一样货物都是拜过才买出来，那我们怎么办呢？不需要，我们歇而吃，我们就像是向主领受来吃。这是当时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形。然而保罗特别说，若是你明明看见呢，因为他是背后拜完了才拿出来卖的，你就不要理他。但是若是你明明看见他在那里拜，就像有人在偶像的庙里，他把那些食物摆在那边，因为当时哥林多情形，那个偶像的庙是多得不得了，就像今天的台湾几步路就有一个庙，你会看见迷信拜得这样厉害的时候，若是你亲眼看见那些食物是他在那里做完偶像仪式拜完了，我说就不吃。一面来说，他拿出来卖的时候，或许他拿出来接供应的时候你自己歇而吃，但是若是别人看见，信心软弱的看见，就因此跌倒了，为他的缘故你不吃，是为了造就人。还有为何说不可吃祭偶像之物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就很清楚的禁止了，在第十九节他说，我是怎么说的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惹主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换句话说是祭偶像之物啊，就等于是与鬼相交，就让鬼有机会呢来攻击你。然后呢，你们不能吃主的杯又吃鬼的杯。主的杯，这个主的杯就是圣餐掰饼聚会，那一个杯是预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以这一个杯呢和这个饼呢，是预表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全然圣洁的。我们不能参加主日聚会领了圣餐啊，在主的桌子面前掰饼聚会，我们有份呢、啊、同时呢我们又有份于鬼的杯鬼的筵席，那就大大得罪主啊。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惹主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哦，主会愤恨。你知道旧约时代啊，以色列人啊一拜偶像，一吃祭偶像之物，是大大得罪耶和华。许多时候他们一拜偶像，神就审判他们，就像在旷野路上以色列人一拜金牛犊，拜金牛犊的时候就很多祭物，所以圣经说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就使瘟疫在他们中间流行。哦，你会看见神的子民一吃了祭偶像的物，在旧约时代是大大得罪神，又吃了这个带血的肉也得罪神。那是旧约时代严禁，到新约时代圣灵照样对众教会众儿女严禁这几样。第一就是 不吃祭偶像食物，要七节，当然不拜偶像，这是绝对禁止。那么有的基督徒他可能会为难，他说我信了耶稣，但是我整个家族都是拜偶像的，我怎么办呢？多年来我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种经历，他们认识了圣经的真理，他们就为此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然后让家里面的人知道他是基督徒，其中可能惹来一个逼迫，然而他靠得住，站立得住，另一面对家人更加孝顺，对父母亲更加孝顺，更有爱心，如此感动他的父母亲。起初父母亲很不高兴，慢慢的接纳他了。每一次家中有拜祭的时候，总是拿一些食物说啊，这些是没有拜的。这就是基督徒有分别的见证。而起初他若觉得压力太大，通常就会在那一次大拜拜的时候啊，他就避开了，不回家吃饭，就避过那一次拜祭。然后慢慢的这个见证就接着切切祷告，靠主来得胜。我记得有一位姊妹，她曾经呢就是吃了祭偶像之物，结果后来给撒旦攻击之后失眠，十几个晚上睡不着，对主失去信心，自己也不晓得是什么缘故。后来她祷告的时候，主光照她，叫她看见她经常吃了在家中大拜拜的那一些祭物，也不知道。结果他开始认罪，他一认罪完之后，宣告与魔鬼断绝一切的关系，以奉主的名宣告完之后，那一天开始睡眠好了，他的睡眠正常了，他的身体健康了，他的心灵喜乐了，对主信心恢复了。后来他才这个向家人承认他是基督徒，他不可再吃这个。结果靠着神的恩典，神保守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有绝对立场。你看见旧约时代的但以理，他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当时就这被掳的人来说呢，是在饥荒中，可以说非常艰苦的环境，饥饿的不得了的环境，以囚犯的身份，以亡国奴的身份，以被掳的身份给掳到巴比伦。而他们这几个青年人呢，可以说是所有被掳的犹太人中最幸运的，因为正适逢当时巴比伦王要从各国所有俘虏来的人当中去挑选所有精英分子，就是青年人来栽培他们成为巴比伦王的这一个文士。结果呢，在被掳的犹太人当中就有四个人给拣选上，这四个人就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都是少年时代，大概十几二十岁。在这个时候，对于饥荒中的少年人，那一个是很重要的，已经饿了这样久了，没想到一进入王宫的时候，王吩咐每一个给挑选来的青年人每天有一份王的饮食，非常的丰富，要叫他们身体健康有智慧。然而但以理面对这样丰富的王膳的时候，他却立定心志不肯吃。为何呢？他不肯让这些王膳来玷污自己。为何呢？因为当时巴比伦国的时候是很拜偶像的，还有他那一些的食物呢，很多都是当时以色列人神的选民所认很多不洁净的，就因着这个缘故，但以理不能接受不洁净的食物，他宁可素菜白水喝，吃素菜喝白水。反而试了十天之后，他的相貌比别人更好，身体比别人健康。在此我不是对弟兄姊妹说今天新约时代我们要吃素不吃分，不是这个意思，反而吃素不吃分呢，那就中了仇敌撒旦的诡计，就受了迷惑了。因为新约时代主耶稣完成救赎，我们是凡神所造的物都可吃都洁净，感谢着领受。然而有一个原则是圣经所禁止的，是祭偶像之物，为着主名荣耀的缘故，为着逃出洗礼的缘故，我们和偶像有什么相干呢？完全分别。接着切切祷告靠主得胜。还有 不仅仅气节即偶像之物，还有血，所有佛物的生命都在血中，所以基督徒对于所有动物的血不吃。有了基督徒呢，他平时喜欢吃这个猪血以为猪血煮起来好好吃鸡的血很饱事实上血是神所禁止的，活物的生命在血中，所以不可吃血。同时神把这个活物的生命所流出的血分别出来，是为着来象征有一天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人才能够接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他讲了一段话，当时许多犹太人不明白，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当然不是叫人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属灵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世人要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然后喝主的血就是预表接受主耶稣的宝血。所以今天基督徒不受所有动物的血，只有接受耶稣宝血来洗净我们，因为只有羔羊的血能够除罪，所有动物的血只不过是流血，是代表他的生命流失，至于羔羊的流血就预表着将来基督要成为救赎，为我们流血舍命。所以身为基督徒，我们就是紧紧接受羔羊的宝血天天来洗净我们，我们不接受所有生物的血。那么当然在使徒时代也同时禁止的就是勒死的牲畜，勒死的牲畜一来不洁净，对身体没益处，第二血没有流出来，这个血没有流出来，所以勒死的牲畜基督徒同样拒绝。还有就是奸淫，这也是神所禁止的。那么到了新约时代，有人若继续持守旧约时代的洁净不洁净的食物，以此为夸耀呢，那这就是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若是到了新约时代，人人呢都是以基督称义，信基督称义，这一来的时候他是蒙神悦纳。那么还有一些人就像佛教的，他就以吃素不吃荤，这呢是完全违背圣经。为何我这样说呢？因为圣经让我们看见吃素不是分的，他们就是要靠自己修行，靠人修行吃素是所谓修行，然后什么都是修行，就是要靠人的方法。请我们看一处的圣经，在提摩太的前书，提摩太的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三节，双本圣经299面，我读给大家听。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就是那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假期，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第四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去的，都因神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在这个他们禁止假期，禁戒食物，原文的翻译应该是禁戒荤，就是禁戒吃荤的东西。什么叫分呢？分就是所有肉食。他们禁戒食物，原来他们就是不吃分，专门吃素。保罗在这里提到，他说这是这个魔鬼的道理。末了的时代，撒旦这个引诱人呢，就要人靠自己称义，所以呢，人就要靠自己来修行不吃这个分来代表他的这个来称义。事实上是毫无功效的，毫无功效的。 所以我记得在台湾有一个尼姑，她一生守斋，结果没想到晚年的时候，她有一个信众送来一个和分有关系的蚕豆书，结果她吃完之后才发现破戒，内心耿耿于怀，三天四眠睡病，着最后就脑充血离世了。当他离世之前，仅仅写三个字“蚕豆书”，他千年守斋一朝破，凭着人呢所能够守的，那仅仅是这样的收场和结果。这一秒钟所谓成佛，下一秒钟就成魔。你会看见，人凭着自己是不可能称义的。人若要凭着自己去修行，在神面前称义，那是完全呢是中了撒旦的欺骗，中了撒旦的欺骗。人只有相信耶稣基督，罪才能得到赦免。人能够修行外面的，却修不了里面的。所以这里说，圣灵明说，在末后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就是末了的时代，会有人给邪灵迷惑。然后呢，他们呢是禁止假期。禁止假期，就像今天天主教神父修女不可假期，这完全违背圣经的真理，结果搞了很多私生子，很多淫乱，那是败坏不得了。你会看见很多就是禁止假期，并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有属同身的恩赐的，特别神给他恩赐为了专一侍奉主的，那是神特别赐的恩赐。但是天主教变成一个做法，禁止嫁娶。同样的，你看和尚也是禁止嫁娶。这一切呢，都是魔鬼的道理。还有禁戒食物，原文做禁戒荤，就是所有肉食不准吃，这也是撒旦的欺骗。因为凡神所造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去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了圣洁。所以基督徒对一般食物的领受有一个原则，就是要谢恩而吃。所以为何基督徒要谢饭呢？啊，我们餐餐对着饭食，对着饮食，我们求主洁净，然后我们在那里呢，就是每一次感谢谢饭啊。基督徒要有谢饭，三餐谢饭，所有的饮食我们的感谢着领受，就因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了圣洁。神的道告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百物都可吃了，而我们感谢着领受祈求，那个食物就洁净了，就可以领受了。当然除非既有香之物、乐食的牲畜，还有血，是新约时代所禁止的。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那里也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从里面出来才能污秽人。所以从嘴里面进去的，无论你吃的是什么样的食物，并不会污秽你，最多下到毛齿里。但是这个从里面，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恶念、嫉妒，这个才会污秽人呢。所以圣经说，在希伯来书十三章那里提到，那些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什么益处。千万不要以为啊，我守住这个洁净的食物，那个不洁净的食物，这就叫我这个人圣洁一点。不，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我们今天最要紧的是接受心灵洁净的食物，就是神的话是我们的灵粮，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了这样，就永远不饿。所以我们天天亲近主，我们天天享受主，主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借着唱诗，借着参加聚会，借着传扬福音，我们天天享受主做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供应，叫我们里面饱足，也领受神的话做我们的供应。我们祷告神说，我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每一天属灵的灵粮，主的话供应我们，每一天肉身的食物我们都平性生活，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这样在信的里面来接受神的话。那么至于有个别的肢体，他对于在食物上有软弱怎么办呢？ 不要引起辩论，请我们看罗马书第十四章。罗马书第十四章，我读给大家听。第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菜蔬。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在此呢，保罗就说信心软弱的只是蔬菜，虽然他，所以我们要在爱心里来接纳有信心软弱的肢体。让我举一个例子，以往在教会中曾经有一位姊妹，她小的时候是在佛教的这个庙宇里面长大的，所以从小呢就是不吃荤，只吃素。而他吃素呢，就已经吃了到长大了。后来有一天他信了耶稣了，但是虽然他信了主，很喜得很平安，什么都改变了，离弃偶像，什么都离弃，但是由于他从小到大他都没有接触过这个荤熟肉的东西，所以他碰到肉呢就吃不下去的。这个时候我们都教导他，就是说虽然一面让他看见是神所造的物都是洁净的，但是另一面从来不勉强他，他照样就是吃素。但是他吃素不是代表着说有任何的异行，有任何的修行，不，只不过是他在食物上已经习惯了，他的肠胃已经习惯了，所以教会就在爱心里面接纳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因为食物上来引起辩论，但是有一件事要有分别的，若是以食物来夸口的，以食物来代表洁净不洁净，来代表称义的，那这就是违背了真理。就像今天异端的安息日会，他们常常就守住旧约的一些说洁净不洁净的食物，来以此代替了主的救恩，就是信耶稣还要加上那些，这就是异端了。所以我们在此有一点的分辨就是这样。还有我们知道今天基督徒活在地上，对于饮食方面呢还是要有一点留意的，是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为着侍奉主的，所以不要放纵自己的身体，不要大吃大喝，过一种方宴的生活。你知道昔日罗马人呢，他们就经常酒醉，这个酒醉那一个狂欢，经常有这种酒醉狂欢。结果呢，这个生活第一违背基督徒，所以保罗对他们说要弃绝这种方宴无度的生活，要过一个正常的生活。那么今天基督徒活在地上呢，我举例子来说，有的到了过年啊过节啊都会啊全家大小有一个好一点的好像宴会的吃一下，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以色列人都有过节，但是要弃绝和偶像有关系。然而要严禁醉酒，基督徒不可醉酒。还有不要常常都是这样，若是一年偶尔过节，或许一家大小啊聚集在一起，那很正常，也很蒙福，因为是和谐相爱的见证。但是若是身为基督徒经常就很讲究吃的，今天要到这个酒家，明天要讲究那一个吃的，天天讲究吃的，那些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什么益处，反而叫他的心呢越过越远离神。若是有的基督徒做生意的，他经常要陪客啊，今天请客吃，明天请客吃，事实上对他毫无益处。我曾经看见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他呢就是应酬应酬，结果过不久啊，虽然他吃得很好，但是他身体比别人差。为何呢？过不久那个肚子大大的，年纪轻轻肚子大大，头发白掉了，身体上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又有心脏病，很多现代人很多慢性的疾病啊都是从入口而入，都是吃的太多没有节制，吃太油的，吃太咸的，还有吃太甜的，还要吃太饱的，有的甚至一有就浪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以圣经沿着有衣有食就当这一个满足，就当知足，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最大的利益。但愿我们在饮食上呢，都能够留意见身体是为着主的，食物为肚腹，肚腹为食物，但是神教这两样都废去，身体是为着主。既是身体为着主，我们要保养顾惜神的殿呢，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呢，所以我们有责任保养顾惜啊，不可试探主啊，不要一富足的时候是大鱼大肉，天天都是鱼肉，结果胆固醇过高，身体也垮了。也不要呢随便去糟蹋这个身体。总之神给我们的我们谢恩而吃，然后无论是丰富的是贫困的，最要紧的以主为满足，即使在贫困的环境里蔬菜白水能够靠着主喜喜乐乐，反而身体健康。所以有一个统计说，日本呢超过百岁的老人呢，很多他吃的都是啊很简单的，无论是肉无论是食物菜蔬都很简单清淡，反而身体健康。所以不要在饮食上太多的讲究，反而心灵敬畏神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如此就能讨神的喜悦。所以但愿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神而行，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所说的，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神而行。还有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二十一节那里提到，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有信心就在神的面前守着。保罗说若有疑心而吃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罪。所以当你有饮食的时候，若是你吃这个东西你没有信心你就不吃，因为不是他洁净不洁净，是你怀疑的心就是有罪。所以要吃的时候里面平安平信而接受，里面不安不吃的，总是以这些原则讨神的喜悦。好，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叫我们能够看见你在旧约时代在洪水前时代对人的定规，和到了这个律法时代的时候，你如何的要神的子民照着你所吩咐的领受洁净的食物，然后到了新约时代，你要我们凡事谢恩，也就是凡所领受的食物都谢恩而吃，除了我们要禁止既有像之物血那时牲畜和奸淫，是圣灵明文的境界，反而我们都是谢恩而吃。也求主叫我们活在地上是以主为我们心灵的宝珠啊，以主的话为我们天天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生活能够活出一个灵魂体心身都健康的生活来荣耀神，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神而行，以致我们能够保守健康的身体来荣耀主，来侍奉我们的主，一生给主得着。所以求主拯救我们脱离这一个没有节制的时代，这个人放纵的时代，求主拯救我们，叫我们能够过一个敬虔度日的生活，在我们的饮食上凡事谢恩来荣耀父神，祷告赞美归给父神，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所以在饮食上我总是盼望我们留意几个原则，第一是谢恩而吃，第二是出于信心，第三要有智慧，就要有节制，不要没有节制放纵，一喝酒喝的很多就醉酒就犯罪了啊，一吃肉的天天喜欢都无肉不欢，结果身体坏了，还吃某一样的时候没有节制的，所以最好要留意不要过饱，每顿饭八分饱七分饱啊，就反而是健康之道。然而最要紧是心灵，当然我是为了弟兄姊妹身体健康的缘故，我也说一点和医学上有关系，然而就是圣经的吩咐，我们这样的饮食这样有节制的生活反而是最能保守的，身体反而是最能够健康的。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为主而活，保守自己的身体灵魂体蒙保守，那日能够欢欢喜喜的见主的面，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为了侍奉神的，不是为了自己放纵去糟蹋他的。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